姐妹哥哥大家平安，今天是基督教年节，第一个基督教年节，这是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那么就是在圣诞节前的四个周日，它算是四个圣灵降临节，然后呢等到四个周日过去就是圣诞节到了，也就是他们有利用四个周日的时间集中的来思考和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在教会一般在德国人的家庭里面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也是一个有这样四根蜡烛，它是每圣诞节前的四周呢每周呢点一根蜡烛，第二周点两个，三周点四个，第四根点着的时候就意味着圣诞节到了，这是一个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一般在圣诞节期间比较传统的德国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德文当中叫做 Adventskranz。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点着了第一根蜡烛，等到第四根蜡烛点着的时候耶稣就降生了。那这个传统呢是已经几百年的一个传统在德国。这个传统的来历呢是在一个德国有一个牧师，他在汉堡当年做很多无家可归的一些青少年的福音事工，他收养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他就为了让那些青少年不要放弃自己，知道在耶稣里面你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所以呢他在圣诞节期间呢一开始就点了28个蜡烛，圣诞节前的28天每天点一个蜡烛提醒这些年轻人，你们不要放弃，耶稣诞生了，你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后来呢慢慢从28个蜡烛变成了十几支，到最后成为4支蜡烛。这是一个德国几百年的一个传统，在这里面趁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德国圣诞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传统。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信经。我们已经分几次分享了这个使徒信经，那我们一起起立，首先同声的来读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大荧幕上的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读，同声来读，起。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动，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受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手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要思考你的恩典，就是要得享你的恩典。主要求你今天借着圣灵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信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认真的思考和等待你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那永恒的盼望，能够活在那永恒的盼望，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不会失去方向。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使徒信经呢，是就早期的教会它编定和整理的一个信仰的大纲，它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简易的一个方法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确定基督信仰的基要的内容。那因为在初代教会呢，当时呢 就是圣经非常的稀少，而且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信徒99%以上的信徒，他都是文盲，所以他们没办法自己呢读完、读懂或者读通圣经。虽然就教会，他们就整理了这样一个信仰告白，让这些弟兄姐妹们可以知道基督信仰到底相信些什么，基督徒到底相信些什么。这就是使徒信经的来历。之前呢，我们已经分几次分享了使徒信经当中的关于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部分。那父神的部分就这样写到：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关于耶稣基督的部分呢，比较的长，他写的也比较的全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关于父神的部分和耶稣基督的部分。那使徒信经呢，对父神跟主耶稣的这个部分讲述的比较详细，但对圣灵他就讲一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句话，讲到我信圣灵。因为在初代教会关于圣灵还没有出现很多的异端邪说，人们对圣灵只讲了一句，就是我信圣灵。那圣灵是圣经中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三位，他在地位上与圣父、圣子、圣灵同宗同人、同等同职。至于圣灵的工作呢，虽然使徒信经分别提到了圣父的创造和圣子的救赎，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弟三位一体的神并不是如此严格的分工的，在创造和救赎的施工上圣灵都有参与。创世纪一开始就教导了圣灵在创造过程中的工作，像创世纪第一章，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就开宗明义，就是开门见山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从上帝创造天地的一开始，圣灵就在那里面做工，圣灵参与了创造的工作。在耶稣降世为人拯救世人的这个事工上，圣灵更扮演着感孕玛利亚的这个角色。所以路加福音的一章30到35节记载说，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圣灵感孕玛利亚，生出了救主耶稣。耶稣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时，圣灵印证了耶稣。路加福音的3:21-22写道，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时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是圣灵印证了耶稣。那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过程当中，都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相伴随。那路加福音的4:14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看到从创世到耶稣的诞生， 耶稣受洗，耶稣服事当中行神迹奇事，从头到尾圣灵都参与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并不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有所作为，而圣灵是从圣经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在做工。旧约圣经里面很常将圣灵与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灌注连在一起。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人他无论是君王或者是先知，若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就表示神悦纳他与他同在，他也会得到从上而来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见异象、做异梦、得启示、说预言，甚至行神迹奇事。有时候神要将一个特殊的使命托付给人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也会赐给他圣灵。比如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要在旷野飘荡期间呢，他们要修那个会幕，修会幕的时候呢，上帝就拣选了比撒勒这样一个人，他造会幕。为什么选他呢？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圣灵因此就成了神实行他作为的一个媒介和手段。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当耶稣基督应许赐下宝贵师，这个宝贵师呢，德文当中叫做 Tröster， 就是他就是一个帮助者、一个劝解者、一个支持者的意思。那圣灵给门徒们的时候，也同样强调了圣灵的那个媒介的作用。那圣灵是基督的灵，圣灵并没有独立于耶稣以外传讲自己的信息，圣灵没有独立于耶稣之外发展自己的事工，而圣灵只是延续耶稣基督的使命，传讲和印证耶稣已经讲述过的信息，建立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26节说呢，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为我做见证。圣灵来的施工是什么？他说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6章13到15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圣灵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耶稣很清楚地说，他将圣灵来到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是，就是把耶稣所讲的话让世人能够明白。圣灵来不是要有新的启示，而是讲耶稣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将耶稣见证在我们世人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耶稣的这番教导，我们知道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并且让世人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分享过的真理。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从来不会独立于耶稣基督工作，圣灵的作为永远是与耶稣基督的真理联合在一起。尽管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但圣灵在今天也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而独立的形式。如同耶稣自己所说的，圣灵根本没有自己的启示，圣灵只是把耶稣曾经教导的话向我们世人再三的印证和阐述，引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读和以后再读，或者我昨天读圣经和今天读圣经，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有时候会有很新的感受。不管我读了多少遍的圣经，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给我新的感动和启发。为什么？ 因为圣灵帮助我们越来越深的明白耶稣所讲的话，耶稣的启示。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的事工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的真理，他是在耶稣的真理里面吸引众人，帮助我们。因此，如果有人说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但却违背圣经和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不用考虑，那他所传讲的一定是异端邪说。因为圣灵的启示绝对不会离开耶稣的真理，圣灵不会启示给人一个道理是与耶稣传讲的真理是相违背的。圣灵来就是让人更深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古往今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给世人最大以及最全备的启示，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给人唯一的绝对的启示。圣灵不会给我们超越耶稣基督真理的启示，而圣经则是这个全备启示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圣灵最主要的启示工作就是引导圣经的作者撰写了圣经这本书，不但撰写了圣经这本书，也吸引我们带领世人能够进入圣经，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声明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的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把一口气吹到某人的某人里面。神所默示的就是神将他的气，神将他的圣灵吹给圣经的作者，让圣经的作者拿起他的笔写出圣经这本书。这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声称圣经它100%是神的话，因为是人写出来的，同时圣经它又100%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把他的话吹到人里面，他用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文学特点他的宗教背景写出了圣经这些书。圣经100%是人的话，同时它又是100%是上帝的话。这就是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具体的含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将圣灵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并且要恒常的站在真理当中。因此耶稣的所赐的圣灵又称为是真理的灵，圣经又称为是真理的灵。为什么？因为他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那么圣灵如何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呢？圣经提到五个层面的圣灵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开启的工作。首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开启我们朦胧的眼睛，圣灵软化我们顽梗的心，叫我们发现福音是神的大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3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称呼耶稣为主的人，都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的结果。耶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耶稣在我们还不相信他的时候，就先借着各种人和事情吸引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拆毁、预备和重建的工作。所 所以我决志信主，我决定信主。那决志一方面是我们生命的决定，另一方面更是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工的一个回应。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不认识他，在我根本没有听过他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做软化的工作，做吸引的工作，拆毁我心里各样的拦阻，重新建造我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做一个决定归向他。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弟兄姐妹们，不要跟不信主的人去争辩信仰，或者不要努力的要尝试着说服一个人来信耶稣。因为让一个人信主，让一个人信相信是圣灵的工作。耶稣是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世成终的主，我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将神放在我们心里有负担的那些人带到耶稣的跟前，将福音的十字架刻画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做的只有积极的传福音，只有默默的为别人祷告。我没办法靠着我的辩论说服让一个人信主，我们个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让一个人信，因为你让一个人信主，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祷告，让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如果一个死人，一个死了的人，他躺在这里，我们使劲的在他的耳朵面前讲啊讲，劝啊劝，说啊说，他能活过来吗？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在灵里面死了的，是一个死人，叫做 God's Talk。 我们不可能借着争论和说服让一个灵里死了的人让他活过来，唯一让他灵里活过来的就是只有圣灵进入他的心里面，只有圣灵借着福音让他在灵里面苏醒过来，让他成为一个灵里面活着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像耶稣活着的人。这是启开启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就是引导的工作。圣灵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真理，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对神的心意更敏感，更明白圣经里的奥秘。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2:12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也就是说，圣灵会开恩让我们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经，上帝赐给我们的基督信仰。十多年前，我在波普大学认识一位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他在北大，在北京大学做教授。他分享说，他跟几位北大的教授一起到一位教授的同事家里去做客，那位教授是个基督徒。饭后，他们不知不觉的就东一句西一句的开始聊起了基督信仰。谈话间，那位教授9岁的孩子竟然开始讲起了圣经的故事，而且分享的信息非常的清楚明了。那位访问学者对我说，非常的吃惊。以前他自己，他说他读圣经的时候根本看不懂圣经这本书，他总以为圣经只有那些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 方文化的那些学者才能够读懂的一本书，怎么一个九岁的孩子不但能够读懂圣经，一个九岁的孩子而且还跟几位大学教授分享圣经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奥秘，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看出神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真理的奥秘。若没有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一个大学教授他看不懂圣经，但在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下，一个九岁的孩子他可以读懂圣经的经文，他可以读懂字里行间对他生命的意义。圣灵的带领下，只有在圣灵的帮助下，一个九岁的孩子可以跟一群大学教授分享圣经的信息、圣经的意义。一位弟兄曾做见证说，他刚进查经班的时候，他不但不信主，而且认为信主的人都是一群不可理喻的怪人。他每次查考圣经的时候，在查经班分享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基督徒的对立面来挑战基督信仰，来挑战圣经。但是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和不解的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站在基督徒的那一面开始回答慕道朋友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的引导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直接，也就这么的难以想象。圣灵引导的时候，我能明白圣经里面有奇妙的奥秘和真理。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打开圣经我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过一段时间我打开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问题不再是问题了。只有圣灵的帮助能让我们吸引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第三点，圣灵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印证的工作。圣灵给我们印证，叫我们肯定现在确实站在真理之中，好叫我们不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所摇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13-24，他讲述了一段有力感人和清晰的话。使徒保罗在那里面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灵赐给我们丰富的智慧，圣灵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指望、基业、丰富、荣耀和能力。圣灵也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教会。常常有人跟我说，你信那个干什么？他又不能拿来吃，又不能拿来穿，我信他干什么？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生命的丰富、我们生命的荣耀以及我们生命的能力。 圣灵印证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众说纭纭的世界里面站稳在真理的根基上。我的生命是有根基的，我的生命是不会动摇的。虽然某些的说法似乎听上去更合乎人性，更天花乱坠，更悬人眼目，但我们仍然持守这真理的福音。对我自己所持守的真理有信心，我不会被风吹得来回摇动，飘来飘去。前段时间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从我们这里搬到另一个城市，他去了当地的另一家的教会，聚会结束以后，他就很清楚地知道这家教会我不能再去。虽然我只参加了一次聚会，但我一听就知道这里的教导不符合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站在真理的基础上，让我知道我持守的是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会印证我们相信的是真理，并带领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圣灵做的第四个工作就是提醒和督责的工作。圣灵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提醒和督责，在我不小心偏离了真道，行事为人不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会提醒和督责我们。常常有慕道朋友问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回答说，区别很多也很大，但其中一个区别是非常现实和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对罪更加的敏感，基督徒会对罪更加的敏锐。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8节应许我们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会不断地借着我们的良心警戒我们，带领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往前走。圣灵会借着我们的良心提醒我们，有些话是我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做的。我们会对罪更加的敏感，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生活上的一个区别。我也常常听人说，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还不如不信主的人，我看到你们我就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问题非常的合理，这个问题这个质问也非常的合法。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路径和我们行事为人真的还不如没有信仰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个人不想辩解，我也没有资格辩解，我更不想证明我人生的路径和行事为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好。但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有一个事实我很想毫无含糊地告诉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我说相信耶稣的，我信耶稣了，我是个基督徒，我都这份德性。那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如果不是基督徒，那我就不知道我会糟糕的什么地步。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都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是个人的，信仰关乎我个人内心最深层次的东西。圣灵不断的提醒和督责我，让我对罪越来越敏感。虽然有时候很慢，甚至有时候会走回头路，会跌倒，会 我的行为甚至比没有信仰的人更糟糕，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多责我，圣灵在不断的提醒我，我在成长，我在进步，因为圣灵与我同在。如果没有信仰，我可能更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我的信仰，我在进步，我在成长，有时候可能很慢，甚至被提醒。我有一次到特卖机店买东西，我买了一个羊腿，我提在身上拎一手，买了一点葱和一点菜，我就我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我付账的时候只有把那个葱和那个菜放在那个付账那个售货员收了我两欧元多的钱，我也没注意，我拿着那个羊腿交了两欧元就出门。我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怎么只交了两块钱。我突然想到我根本没有把那块羊肉放到那个给交给他让他算账了。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总在心里面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提醒，人家这么辛辛苦苦的开着一个小店在养家糊口，我觉得他的这个便宜是我不能占的。当我回去告诉那个售货员，我说我刚才忘记算了，他非常的感恩，他收了我的钱，我非常平安的回到家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督责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便宜是不能占的，有些话是不能讲的。我在成长，我在进步，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圣灵在我生命里的做工。最后一个圣灵的做工就是见证。圣灵的主要职责既然是为真理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那圣灵自然会催逼凡领受他的人也参与在这个为真理做见证的使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自己领受真理，也凭着圣灵的能力放胆地传扬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26-27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灵，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靠着圣灵传福音做见证，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若我们凭着血气做见证，我们的见证不但不真，我们的见证不但没办法带领人归主，更会拦阻神国的事物。在差遣使徒们出去之前，耶稣在使徒行传1-8节就向他们应许圣灵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靠着圣灵做见证，圣灵会吸引我们去做见证，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使徒信经总结说，我信圣灵，圣灵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更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真理，叫我们站稳在真理当中，挽回我们偏离了真理的脚步，又帮助我们传扬真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反反复复的，他苦口婆心的向他的门徒们讲述关乎圣灵的事情，要他们求圣灵的帮助，要寻求圣灵的同在，寻求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因此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基督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信靠耶稣，祈求圣灵时时刻刻的充满我们，更新我们，就是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多更深的去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愿耶稣基督真理的灵时时刻刻地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多地明白耶稣，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你，你怜悯我们，将你宝贵的圣灵、真理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让我们跟随你，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时时刻刻用你的圣灵装备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知道你施工的奇妙。今天你仍然借着圣灵吸引众人归向，主啊，求你在你奇妙的施工上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信靠你，因为你是真理的圣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